我一直以为说我是上台是不会紧张的，可能欠缺在主耶稣教会做圣工吧。先做一下那个做见证哈。哈利路亚，我是那个，其实我本身是个，等一下，来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本身生长的原来的家庭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我是1957年生的，所以我是隔年的58年就受洗了。我的母会是在中立教会的大潭祈祷所。那大潭祈祷所它是在桃园县观音乡的大潭村，它是靠近海边的祈祷所。那我们整个村庄呢，总共只有5户的信徒，人数不算多不算少，我们晚上聚会的时候也是这样10几个人这样子。那我爸爸他是大潭祈祷所的负责人，那因为人力不是像大教会这么的多，所以我们家里的全部的弟兄我们家的兄弟姐妹还有爸爸妈妈做全部都做圣工，全家做奉献这样子。那平常呢，就是我们也是在大潭祈祷所的时候，平常也是有安排晚间的聚会，然后也是有安排，因为我们到中立教会的车程要超过40分钟，那还要再等车，那时间的等车时间不是很好安排，所以我们在祈祷所也有安排礼拜六的安息日。那平常就是还有平常的时候，爸爸也会带领我们全家人去逐步的家庭访问，以前都会习惯说去每一家，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都去逐步的家庭访问，宣传神的道理这样子。那小时候呢，因为是在我所小时候是在我国中之前的阶段，我国中之前阶段呢，是因为在爸爸妈妈的看导之下，全家兄弟姐妹的信仰超好，我只能说超好，非常的好，因为爸爸妈妈非常的严厉哦。因为我应该先讲说，我爸爸是1912年次的，他们那个所谓的老弟兄老信徒呢，对那个规则非常严厉，这样什么东西不可做，什么东西可以做这样子。所以每次我们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不能像别的邻居小孩子去玩，那我们家就是先做功课，功课做完了洗完澡之后你就准备吃饭，但吃饭是应该的，然后晚上呢我们就要做礼拜安息，那个做聚会，然后剩下的时间我们也会，爸爸会要求我们兄弟姐妹啊，他会说我们是做神的工人，平常就应该多做准备。那多做准备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要唱诗，最能吸引听众。我们要讲听众，因为台下的那个被慕道朋友听到我们的诗歌的时候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全家要先第一个步骤要先弹，因为是小教会，那我们就是小祈祷所，所以我们家就有风琴。那爸爸妈妈非常的严厉哦，每个兄弟姐妹就是每天都要弹风琴，要超过30分钟或1个小时，到爸妈觉得说哎可以了，你就可以结束，你不能弹一弹偷懒了你就休息，这样那我妈妈是不允许的。所以在那种环境长大之下的小孩子也不知道说我们所信的是谁，因为爸爸叫你来读经你就要读经，然后翻圣经就翻圣经，唱赞美诗就唱赞美诗，可能是因为年纪小然后跟着爸爸妈妈信。然后我要做见证的是，我爸爸是很有恩赐的人，我在我的印象中我爸爸已经蒙主恩召了，他是1912年赐的。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我的印象中啦，我的爸爸在祷告的时候很有力量，很有那个，我们讲那个道，很有那个精神，很有那个力量。就是我们那个祈祷所的人不，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舒服或者怎么样啊，我爸爸都会用祷告的方式来求告主说来医治他的病，每次祷告都很有功效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说，哎，我爸是什么人啊，那么厉害，不用，因为我们是，我觉得说不用看医生，好，只要爸爸这样子求告主耶稣，大家这样恳切迫切祷告，然后就会那个病就会医好。而且我妈妈也曾经在很多次，因为我妈妈人不是很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很多次医生都已经跟我妈妈说啊，跟我爸说你可以把爸给妈妈带回去了。那我爸爸也是不放下我妈妈，这样也是有在叫，就是爸爸祷告很大声，那小时候觉得很恐怖， 而且祷告非常的很有力这样子，妈妈都会在那个在死亡的边缘救回来，连医生都觉得说，啊，你是什么人啊，比我这个医生还要厉害的，这是事实的，这不是我编造的。然后这是我的，这是我小时候的信仰这样子。然后我这个也可能也不是说要夸奖说自己小时候的信仰多好，因为后面就不是很美好的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到我国中毕业联考的时候，我是念台北的学校，这是我的梦魇开始。因为以前的在乡下长大，什么地方都很单纯，是很纯很纯的地方，我没有什么玩乐，因为小时候要去玩，我爸爸妈妈也不让我们去玩，下课就一定要先回到家，我没有机会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就到国中的时候开始释放，所谓释放就太自由了。到台北念书的时候，而且我爸爸很高兴哦，他还跟那个打电话到台北教会说，哎，我的女儿某某某这样子，他念我们某某的商专这样子啊，有机会请教会的教会的同仁啊，就去来关心他小女儿。他跟他说他小女儿是念哪一科系哪一年级这样子。那也感谢主，那时候有我们的我的同科系的学长，我印象很深刻哦，他是大同教会的，他每次邀我说，哎，学妹啊，我们有聚会啊，你要不要来？我每次跟他说好啊，感谢主，好啊，感谢主。他邀约我很多次了，可是我每次可能因为其实我很想去，可是有时候呢就是当下那个时间点呢，就有人说，哎，走，我们去哪里玩，走，我们去西门町，走，我们去那个以前有那个所谓的中华商场，就去那边玩了。然后我就忘记这回事，说他已经邀约我很多次聚会，这样子就这样子错过了很多次机会。有第一次第二次的拒绝会变成一个习惯性，说，哎，其实没有去聚会，没有像爸爸说来的这么严重啊。爸爸每次说不守聚会、不守教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会被遭天谴一样子。小时候就被灌输这种观念，知道？后来就觉得，到后面念书的时候不去聚会也不怎么样啊，反而是很快乐，很快乐。然后也不用，因为说实在，以前在我在国中之前的聚会的时候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种同感，就说，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求这个道并不是我自己所求的，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原来就是属于基督徒家庭，所以我长大，所以我一出生我隔年就必定要受洗，我没有所谓选择性。所以以前在聚会的时候呢，我几乎在角落边边哦打瞌睡，然后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要翻圣经了，根本就台上讲得很丰富，我说我爸爸台上讲得很丰富，这样台下的我就觉得一直梦那个周公这样子，就是也没有觉得说很必要性的。所以我在念北上念书的时候开始疯狂了，有其实也不是说有没有机会，就是人家来邀约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开始搞社团跟人家联谊，然后慢慢的就不喜欢来教会了，我并没有得到什么所谓的报应或是怎么样，没有爸爸说这么的重要，这样子严重性这样子。我就是在那五年当中很几乎是没有来教会啊。先讲我第一年的时候进台北教会的时候，我是要应付我老爸，因为我很了解我爸爸的作风跟作为，他一定会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去聚会啊？他后来我会说，我先沙盘演练，我会说我有去聚会，第二句我会知道我爸说，那台北教会长什么样子？他是我爸，我是他女儿，我是他的蛔虫，我太了解我爸爸了。我会说啊，一楼是怎么样？二楼你要怎么进会堂？怎么样？二楼是副堂，然后六楼进去，到六楼是主副堂，然后那个六七楼是那个、哦、那个六就是一楼半这样。我爸说，哎，他觉得说我没有骗他的，事实教会台北教会是长这个样子。我爸爸就很感谢说，哦，感谢神你有去聚会这样子。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去，我只是那绕一圈，就跟我当初在中立教会一样，每次要守，这是我年轻不懂事，去绕一圈，从中立教会正门一进去，我走到底的厨房后面有一个那个，有印象哈，他那个，走到底的时候，左边有一个门口，所以厨房那边就是我的后门，我就从后门绕出去了。我以前专门走这样子，所以到台北教会我也是这样子绕一圈，熟悉环境了。 大概我觉得可以跟爸爸报备一声了，我就又从大，因为我不知道后门在哪里，我就很光明正大从大门出去了。然后果然不如所料，就是我爸会跟我说：“你有聚会吗？”“有有有，台北教会长什么样？”我这样蒙骗过去了，我就让我虚度了，在我的宗教的灵修，我虚度了5年，不止6、7年，我都没有去教会。我一直觉得我很快乐，因为我一直在外面玩，玩得很疯狂，只是爸爸不知道。那时候神也没有给我很大的惩罚，我一直都是在我的生活环境，我一直都很顺利平安。我所谓顺利平安，可能就是在因为爸爸妈妈他们的信仰非常的纯正，然后也感谢神的蒙那个恩赐，就是我们全家都很平安。在我们的部落来讲啊，我爸爸对培育我们这个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有大学的，有师专的、五专的、高中，不会因为说我们是三地人，爸爸就觉得说不需要所学，这爸爸就一直都会有心栽培我们这样子。那我就一直从小都很顺利，念商专也很顺利，然后出社会也很顺利，我一直都很顺利。其实我就觉得说，哦，我是一个很聪明、才干、外表漂亮的人，就一直的活在那当下很优越的状态跟心态之下，让我养成了自傲、自霸、霸气，还有什么骄傲的心态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是我的成长环境。然后一直到我出社会之后，也是很顺利。一直到我要，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我这6、7年没有来教会聚会嘛，还不知道说大难当头这样，真的小鬼这样子。然后一直到我，对，还到适婚年龄的时候，适婚年龄的时候，其实是在外面自己也交男朋友了。然后我爸爸就说：“哎，我是我们家老幺。”然后他说：“哎。”宝，因为我们三地话叫贝，就是宝贝，我爸爸都叫我贝，就是宝贝。他说：“贝啊，你已经到了那个，我是泰雅族的嘛。”然后说：“贝，你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了，你要不要看看说，要不要想结婚这样子？年龄也到了，如果太晚生的话，怕嫁不出去。”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会嫁不出去，我是什么人啊？我会嫁不出去，我还有很多人可以让我挑嘞。”然后我爸说：“那他要找教会的那个婚介来帮我介绍这样子。”然后安排了很多次，因为我所谓讲的相亲，安排了，我知道我爸爸要安排这所谓的相亲的时候，我妈妈真的是太善良，我都跟我妈说：“哎，爸找我回家什么事情啊？”她说：“爸爸说来呀，帮你介绍啊，看有没有弟兄可以你喜欢的啊，我们就嫁给主内这样。”我当下我怎么可能啊，我是假基督徒哎，我是假以色列人哎，我怎么可能再回归呢？我已经多年没有踏入教会了，我怎么可能？爸爸一直以为说我是一个乖女儿，事实上我是骗他这样子。然后就经过了很多次的所谓的相亲的机会，我不给我爸爸机会，我也没给我自己机会。然后我爸就说：“怎么一回事？这个女儿不是一向都很乖吗？为什么现在长大了？”跟他讲说，一直跟他说，从小跟他灌输说一定要嫁给主内弟兄，不能嫁给外邦人。我小时候说好，长大未必是好，真的到了活在当下的时候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为了这个婚姻，我刚刚所讲我是贝，我是宝贝，那脾气拗起来真的是很怎么讲呢？然后为了这个婚姻，我跟我爸爸有6个月半年冷战，我就不回家，然后也不打电话报平安，我就是说趁着这个铁，我就是不要说嫁给弟兄姐妹就对了。因为然后我就用非常手段呢，我就跟我妈说你要原谅，因为我妈妈是非常，我爸爸是非，因为我爸爸是比较严肃的人，那我妈妈是跟他极反，她是非常温柔的妈妈这样。她讲话很小声，她从来没有大声的说话。她说：“那你让我当中间人，你爸爸又这么硬啊，你又那么硬，做妈妈我很可怜，你能不能为了我这样，你就来那个参加那个，来那个介绍爸爸那个教会安排了，看神的旨意。”我当下说：“什么叫神的旨意啊？我喜欢就是我喜欢啊， 难道说我要嫁给主耶稣吗？我说我不喜欢人，我嫁给他，我说我不愿意。然后就是我跟我妈讲话是比较小声，因为我妈妈心脏不是很好，不能大声跟她说话。然后就是这样，隔了半年，可能我妈妈每天在我爸爸面前洗泪，是不是？就是哭，在我爸面前哭就对了。然后我爸爸又很心疼我妈，他就说：“好吧，那你的女儿，你的女儿不愿意的话，那就找她的男朋友过来，我们来谈一谈好了。”然后我妈就通知我说：“哎，你爸爸好像已经妥协了，你看你有没有机会？”其实我妈妈照顾男朋友，我兄弟姐妹都照顾男朋友，就唯独我爸，我就不让他介绍，因为我知道我爸一定会反对。然后其实我全家的兄弟姐妹也有帮我在爸面前说好话，他说虽然我老公姓于，那这个姓于天的于，那三地话叫好累，他说这个好累呢，人还不错，人品还不错，唯一就是不合的要求，他是一外邦人，二他是平地人。以前那个年代啊，应该是有种族之分的，不管是不是教会族内跟族外的分别，会认为说山地人嫁给平地人有很多的习惯，还有风俗习惯，还有什么，不大合就对了。然后爸爸他就认为说他年纪那么大了，跟我爸爸相差，他12年生，我57年生的，所以我们相差了46、47岁。他爸说万一我的婚姻不幸福，我爸爸年纪大了，他老了，他走了，他安息了，蒙主恩召的时候，他没有可以让我依靠，这样，那哥哥姐姐会不会照顾我又是一回事，他就很担心啊。那个老公又不是主内弟兄，他更担心，这样，因为如果是主内弟兄，最起码会依照神的道理，那不会走偏差的行为。那我就是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后来我就。好，就是后来就请我那个我婆婆我先生下来，就来请媒婆下来，就是提亲。然后我还好，我那时候我婆婆就是为了那当下应该讲妈妈，我婆婆跟我先生非常的疼爱我，他就先跟我说，我跟你讲啊，因为我没有跟他讲说我跟我爸爸之间的那些的那个内战的那个那什么冷战的情况，我没有跟他讲。然后我婆婆就跟我说，等一下，他先跟我说你爸爸是怎么样的人。我说我爸爸人不错，顶多会跟你讲讲那个道理，拿一本圣经会跟你讲说，哎，我跟你讲话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去习惯，你要习惯我爸爸讲那个圣经道理，这样。他说哦，好了解，这样子。那还好我虽然我爸爸不是很高兴，这样子，好歹他也知道说来者是客，他会面带微笑。然后我那个媒婆就说，谢谢你让你的女儿嫁到我家里来。那你要什么聘金呢？你开口，你任何开口，我们都会答应，说都会答应的要求。那我爸就讲说，我又不是卖女儿，我的女儿是，他讲什么？我并不是要卖女儿，女儿是神所给我的产物，这样子。那唯一就是因为你们家跟我们家不同的宗教信仰，那我唯一的开的条件就是，我不希望你们去，阻挡我女儿的宗教。然后第二个是，不能去祭拜偶像。第三个，不能帮您准备祭拜偶像的祭物。第四个是，不能拿香拜你们的祖先。然后我婆婆就觉得，哎，就这么简单啊，不用花所谓的物质的东西，你就把女儿嫁过来了。那我婆婆就说先把女儿嫁过来再说了，搞不好我很好说话，知道嫁鸡随鸡，这样。哎，没想到我在婚后的时候，第一件事结婚的时候就要去拜祖先，那边很多的公骂，我们老家，我夫家老家在彰化，有很多的亲戚都出现，什么阿嬷啦、阿祖啊、什么叔公啦，那个就长辈都出现了，一整排，很传统的闽南人。整排这样子，然后就介绍说我是余家第几代的媳妇，这样又拿那个香，这样，我就很不客气，我真的没有礼貌。那时候我就瞪我先生，在瞪我婆婆，你拿香干嘛？你拿给我香干嘛？然后我就不接受，就对了。后来我的阿嬷，就是我先生的阿嬷， 他就讲台语哦，他说，哎，这个他讲台语说这个媳妇怎么这样子啊？来看祖先，来看祖先啊，就是要诚心诚意啊，要拿香来敬拜啊，要不然你怎么嫁入我们余家这样子？我就当作我听不懂闽南语这样子，我就这样念我先生啊，你再给我，你再叫我拿香，我回家你试看看，因为我知道我的个性不是很好这样子。然后我阿妈说，哎，这个媳妇她讲闽南语。这个媳妇怎么讲不听啊，讲没听啊，然后他说还他什么还他后呀，我反正他就讲这句话这样子，好啊，我就顺着你的方式，我就当作听不懂这样子，我就看我婆婆，我打电话给我爸，啊，我婆婆说哇这个媳妇她也知道我的个性，就是我不要就是不要就对了，她就叫我公公，她说哎去跟你妈妈讲，这个媳妇是基督教的。他爸爸说不能拜偶像啊，不能拿香来那个祭拜祖先这样。然后我身边的叔叔，余家的叔叔跟长辈一就是要我拿香就对，我真的差点要翻脸的这样子。因为我公公就帮我解围，我公公说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这个小孩子不懂事啊，他听不懂在讲什么啦，他说不要就是不要，那你讲什么他就不要这样。然后我公公我婆婆我先生都帮我解围了，就是在我们祖先面前的就点头这样子。我就一离开，我就跟我婆婆讲，你下次再叫我拿香，再叫我拜拜，我跟我爸讲。然后我婆婆说怎么有这种媳妇啊，我说我爸爸跟你讲的就一条而已，就这么一条，你都没有照了，你不要以为说我嫁过来了就应该依照你这样子。然后我说好吧好吧，因为我爸爸跟我的婆婆年纪有相当，因为我婆婆蛮年轻的嘛，然后她对我爸爸虽然是亲家，可是那个年纪的辈分又属于又大一代的感觉，她也是觉得答应过老人家的话她应该要守信这样子，所以在很多的机会就是不是很多就在很多的场合每次都是要叫我拜拜的时候，或者我婆婆说哎阿官啊去准备那个我们什么时候要拜拜，我们去买东西这样，我说妈很抱歉耶，你要拜你，我说去买东西要吃，我会帮你去买，我愿意帮你的左右手去帮你去买东西。可是你叫我去帮你准备东西去祭拜偶像，我说我要打电话给我爸，我每次都讲说我打给我爸，好，婆婆就担心了。后来买了，没关系这样。然后就是在这个中间，就是因为我的夫家余家呢，他们全部都是拜偶像的，所以每次在。因为所谓的全家人应该是要同心合意做一件事情上，那我就在我们家里我是一个非常异类这样子，因为每次因为婆婆要拜什么土地公啦什么初一十五啦还要拜我公公还要拜祖先一大堆的东西这样子，所以他们在拜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全家人都要到，他们要到就拿那个香就是拿那么高高就不想那拜，然后我就是唯一就是我就是躲在那个角落这样子，人家以为说我这个媳妇不孝顺，其实真的在那个家庭长大的，我在那个家庭生活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很快乐。以前就认为说，找个所喜欢的人没有错，我这个先生是我所选择，我没有后悔。只是说每次在共同家庭的信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不能融入那个家庭，我明明很爱这个家里，我公婆婆我的都真的很疼爱我，真的，只是说。一家人就要同心，可是那个同心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我非常的难过，我就觉得说啊，以前怎么那么不懂事？如果回到以前的时候，我应该再回到原点的时候，真的如果没有所谓的如果了，我是这么想说啊，嫁给主内弟兄，我就不用在生活上有许多的征战，然后跟不满跟不平安，然后。这个时候我都没有来教会哦，我只是遵照我爸爸的意思说这条戒律不可以做这样子，我的生活还是很平安很顺利很平安，然后就是在开始的第一个试炼这个中间过程，主耶稣并没有惩罚我真的是很顺利。那我第一个试炼就是在因为我先生本身因为他们家里都是做贸易公司，那我先生是负责进口海产业进口海产贸易公司，他在23、24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老板，他收入很丰厚， 我们一个月收入就相当于高阶主管的年收入，因为我们是进那个很贵的鱼、龙虾、石斑类，都是高单价的，所以我们那个订货量很大。所以我们那时候不懂事，很年轻，然后我在二十五岁结婚的时候，那个钱赚得太容易了，这样子，然后，真的，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啊，真的太年轻了，我就开讲这些自己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本身是个很严谨的人，我不会去诉说自己的缺点，我会跟你讲我的优点跟我长处，可是在我的缺点我很少去裸露出来。然后就是在这个中间，真的人真的不知惜福。我跟我老公就是因为太年轻了，第一是钱赚得太容易了，然后就是太年轻了，我们就开始迷上赌局。老公就打一底10000块的麻将，然后我们还会再去那个所谓的酒店八大行类，还会再去酒店八大行类打麻将，就是这些，反正不是很好的行为就是了。那可能就是遭天谴吧，然后这样玩下来，因为就算我们再怎么打，因为这边打出去了，那我今天还会有这个收入，钱赚得太容易这样子。然后我这个做妻子的应该要做监督的本分，可是我没有，我跟我老公一样，同聊了去，他在旁边打大，我在旁边打小麻将。我打完了，我老公还没打完，我就很无聊，我就去，怎么讲？我是很有可能被，因为我是学商的，那在贸易的手段跟手腕上，我会利用有用的人，所以在我们在报关跟海关跟海关人员跟进货舱人员，我会利用他们的好处来对给他们回报，就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巧募很多的那个名目，所以会相对的说我有很多的好处，两边都有好处，就对。那都是不正当的行为，做了这些不好的娱乐又做假账，真的神真的不高兴。然后玩了几年下来，那就是台湾这边的海产做的还不错这样子，那就有人介绍说，哎，你们要不要进口一下那个广东，那个那时候那个大陆那边很需要那个进口龙虾，然后我们就做那个进口龙虾，做了很多柜进去，第一次而已，才第一次进那个冷冻龙虾进去，然后在中国大陆那边广东的那边就被海关扣押了。然后我就跟老公说，怎么一回事啊，不是这个生意谈得很好吗？每个点每个联络人都已经就觉得都是找对人，然后都那个仔细点都谈得不错啊，为什么那个货会被那个扣押？是不是我们少给了什么？因为那当初的那个公安是需要给红包，难道说我们没有给红包吗？然后我老公说该给都给了，然后再查封，他就跟我们回复说，因为我们做进口海产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就是对方啊，就是有机会做那些所谓的走私的违法的东西就对了。可是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们什么钱都可以赚，就是所谓的进口走私东西，虽然很好赚，很快就赚到，我说那个钱我们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要赚。我们都一直信守这个条约，可是为什么我们进到中国大陆那个进口龙虾的时候，里面既然有走私品，有枪跟枪弹，我当下的反应是我先生骗我，他去做这些违法的事情。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我先生说他也没有做这种事情，那不晓中间点是谁害了我们这样子。那东西被扣押，我老公就被叫到那个广东去解决事情，他被关起来这样子，还好用钱解决，把他保出来。那而且重要的是我们那个柜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所以 花了很多钱，然后那台湾这边不晓得又是那个我们被那个大盘商或者还有那个就是餐厅倒账，累计加起来就是要负债，要付2000万，我当下惨了，我说我哪来那么多的钱去解决这个事情，我要去保我老公，我要去还这么多的钱，我怎么办？然后我就当然是先保我先生啊，保我先生，那就我就一开始就是什么事情就先解决嘛，看哪里有钱可以去走出来的就要先解决，然后我就还好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去求告神哦，我一直认为说我是很有能力的人，我会解决这个事情，我一定有办法解决的。我就跟我先生讲说他在中国大陆，我说你不要怕，你不要紧张，我说我来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补这个洞，然后就补完了，好像还有1000，我本身的票哈、还有800万的票，我公司的票还有，但是也是600万的票就对了，然后就很紧张，该做的都已经做了，然后跟那个海产业的老板借钱，他们都看到，他们知道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都堵我们，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当初说什么哇天，就是要停我。就是要听我先生怎么样怎么样的，到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都每个人都能逃的逃，就能躲就躲这样子。后来我当然是先找我身边的人，我就跟我公公说有没有什么方式来解救我们这样。我也跟我的，因为我夫家人他们还蛮有钱的，我就跟我婆婆、我公公、我大伯、二伯，就是我先生的这一家先抓起来，我说你们能不能借我一点钱？然后我再跟他身边的姑姑、叔叔、阿姨再借一点钱啊，先借我这样。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因为他认为这个洞太大了，就说就算我借给你了，你们未必有什么本事可以还我这样子。我说只要我跟我先生还在，我们这个钱一定会想办法还你。但这个中间要借钱没有那么容易，我真的饱受那种人情的冷暖这样子。我第一次啊求人家，因为我一直活在非常顺利平安就是很痛快的生活这样，然后就第一次觉得说我要万一要哈工这样子说，哎，求你啊借你啊，或者说在你家门口在你家里坐等你这样子，等你说借我钱这样，这种的等待的事情我都做过了这样子，因为我就是要把事情解决。后来就回到原点，我就跟我的自己我夫家这边的人，还好他们中间过程我忘记，可是我那时候我知道我很辛苦很辛苦很累很累，因为我老公他在中国大陆，然后我就我真的很感谢神，那个痛我已经忘记了这样子，当下是真的很痛，可是我现在已经回想我已经痛，因为我现在已经回来了，那个阶段我还没回来，我还是在自以为是的状态之下，真的是没见过大世面的人。然后我就我就是跟我求我的家的人，然后我大就是他们就帮我解决了这1000多万的钱这样子还了，还没，他们不肯借，那时候我就很难过。我第一次，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没有人可以帮了，没有人可以求了，我自己以为说我很了不起，我很行的人。我那当下不晓得为什么，我第一次蹦跪下来了，我就跪下来了，就是说主啊，我承认我错了，我说你所给我的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所以我们讲的恩赐，给我这么多满满的物质享受，满满的生活饱足，我都从来没有珍惜，我也从来不会去感谢你。然后在这个时候，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以为我也可以解决，可是在我要真的是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走到尽头的时候，原来我还是要回到你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没有那么容易说神说要帮你就帮你，没有那么简单的。我真的哭了好久，我跪了好久，因为我已经找不到什么任何的方式跟方法，我每天就是哭，我每天一起来睡觉起来就是跪着祷告哭， 一直跪着祷告哭。第一个当然是先忏悔，我把我种种的罪孽，我自己本身的罪，跪到神面前，一一向神忏悔。我说你把我养得那么大，把我养得这么好，我既然去浪费你所给我的这样子，那如果我那时候也没有说所谓的是不是恋，或者说是神给我的什么的那个不满，我只是觉得说我现在就是要解决事情。可是解决事情，我就一定要求告神。我就跟主耶稣讲，主耶稣，如果你能帮我的话，先帮我把我老公保回来。然后第二个，我老公回来了，如果这个负债没有解决，那还是一样的苦，还是一样的痛。我就跟主耶稣说，求你帮我。但是这讲得很快，可是中间那个过程我是祷告了很多天很多天很多天，那很多天是每天都在祷告的。我说你就救我这一次，我说我就那么第一次求你，你就救我这一次。后来真的是蒙神垂听我的祷告，然后再跟我又回到我的瑜伽这边的夫家讲说，我要怎么解决事情，把我的方案讲出来，把我的想法讲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很谢谢我公公非常的爱我这一家。他说好，我就把我们老家的那个彰化的地卖掉，然后我二哥也借我了500多万，我大伯也借我了100多万，就这样把亲戚的钱这样凑了1000多万，这样就还人家的债。这等于是说我所欠的钱只欠我自己瑜伽的人。那等于说我如果我倒了，等于是我瑜伽也要倒的。如果是我先生倒了，我的瑜伽也要倒了，这样子。那我就跟主耶稣讲说，谢谢你救我了这一次，我说我会回到教会。我同时也跟我先生讲说，我并不是要彰显说主耶稣多伟大，可是在我处理过程当中，我真的是神给我帮助，我们才有这个机会起死回生。那我先生有没有听进去，我是不晓得。可是我要跟他讲这个过程。后来我偶尔就会来，就是因为第一次嘛，就被神感动，好就来教会。可是人很奇怪，真的是很欠骂这样子。然后在平顺的时候呢，你又忘记了，偶尔到教会，然后觉得我很忙这样，我又忘了这个说跟神说我要回教会，就又很少了来教会这样子。然后其实我还真的很顺利这样。然后在第二点的时候，真正让我打击最大的时候是我爸爸，就在民国86年的时候，我妈妈蒙主恩召，她那时候是69岁。我爸爸妈妈感情很好，他们真的是夫妻感情真的很好。我爸爸从来没有跟我妈妈有大小声过。然后我就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我爸妈妈感情很好。然后就是在我妈妈离世的那离世之后那个一年，我爸爸受不了那个打击。我爸爸身体很好，他虽然年纪大，他只有高血压跟那个胃痛，然后胃病。然后就是我妈妈走，她那一年整个人就变得很苍老，苍老也就算了，就变成老年痴呆症。然后就我们整个家子人都不认识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兄弟姐妹就很难过啊，怎么会说爸爸怎么突然就是老年痴呆症，那生意好好的妈妈走了，她就是整个躯壳都变空了，这样子我们都不认识。然后我们就本来刚照顾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还有耐心哦，还有那个体力要照顾爸爸。然后可是有时候那个老人痴呆症真的很难去照顾，他有时候你不注意的时候，他就给你跑出去，真的找不到人。我哥哥每次为了他就放下身边的工作，就是开车，就是沿路找我爸这样子，很多次很多次的。那我哥哥当然感谢主啦，我爸爸就是好多小天使哦，就会有不认识的人哦，他就在派出所这样子，然后就把爸爸就带到我家里去。那我哥哥嫂嫂可能也累了这样子，他就觉得说他就跟我们兄弟姐妹讨论说能不能放疗养院这样。然后只要是我们家兄弟姐妹举反对票就不准就对了。 好，不准就不准，然后我们就有第二方案，说好，一到礼拜五是我两个哥哥照顾，那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天是我们姐妹照顾，因为我们都嫁人了，然后我就跟我姐姐就是假日要照顾我爸爸这样子。真的那一年下来一年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很累很累很累。然后我这个时候呢，其实那个当下我们都有祷告，就是求神医治我老爸的病这样子，可是就是没起来啊，祷告没有用，就是没起来。那我就突然想到说，我要发重誓，我就跟主耶稣发起誓，主耶稣啊，我是先忏悔完毕，我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是你的女儿月间小姐妹，你最，我跟主耶稣这样讲，我说你最可爱的小姐妹这样子。我说我真的是很不受教，我又来找你了，我要找你要东西了。只要主耶稣能让我爸爸清醒，我那时候说求主耶稣能医治我爸爸的病，让我爸爸能清醒，还要有回归他那个生病前的健康的身体，我愿意。只要神医治我爸爸的病。要清醒的，我都讲好了，要清醒的，要身体健康的，我愿意回到主面前。哦，我真的是发就是启示，前面的那个祷告都没有启示，我只是跟主耶稣救我，这次不是，我真的发启示说，神啊，我爸爸起来，我一定回教会，我一定会回到教会。前面说了这么多的谎，对爸爸妈妈说那么多谎，我觉得说那个都可以带过，可是当下我觉得说。我发这个启示，我是真的很诚心诚意向神祷告这样子。那过了不是一下下，过了不久，我哥哥说，老爸清醒，老爸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你呀。他说那个被怎么没有在他身边，我就回娘家回中立，看到我爸爸清醒，我就说，老爸，你要感谢你的主耶稣。我说为什么？我跟主耶稣讲你起来了。你在比亚这边这样子神志不清，你起来了，我跟主耶稣讲说，我就要回到神的家，我就要去教会聚会这样子。因为我只有在我国中之前，像我对教会的道理跟赞美诗，我的记忆都是在我国中之前，因为之前的那些的所谓的灵修非常的饱足这样。可是在我念专科以后，一直到我结婚生小孩，我中间都是空空虚虚的，所以我的印象中就是我国小所累积的就对了，但是这中间会觉得说不足就是了。然后我这个阶段我爸爸起来的时候，他又开始又拿了圣经，爸爸真的是神派的，真的是主耶稣派的工人。我讲的很简单，其实那中间真的是经历了很大的风波跟苦难。那我爸爸起来的时候，他又拿着圣经呢。我跟你讲，他就跟那个什么长子一样，他会先写一个主题题目，他就开始这个题目，他就开始跟你翻圣经来给你佐证确信的道理这样。然后就这样累积下来，他没那么简单喽。写他就讲完之后，他会，我不晓得说传道会不会做笔记。我爸爸都把他准备的东西，他会写一个笔记。他写完之后，那个章节他拿给我说：“贝啊，你这个带回台北去，你有空的时候再翻一翻爸爸讲的，你再回去再复习一下，加深印象。”这期间这两三年的期间，我很感谢神说，我的中间的空洞的这个灵修的这个阶段，借着我爸爸，向我们姐妹兄弟姐妹来传福音这样子，可能也神也是觉得说，我太不上进了这样子，所以就借着让我爸爸在那个他的那个什么，我妈妈去世，他老人痴呆症之后，他清醒之后，因为其实很多信徒都知道很多道理我们不明白，可是你不晓得要问谁，有时候去问传道或是长子，你有时候不好开口，你最亲，因为你会被旁边的那个长子问说，你信主那么久了，你还不知道。就不好意思发问，我爸爸就是很好的活圣经就对了，就是会问他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样子。我很感谢神说，神给我这么大的考验，然后回到教会，你回到教会的时候，我是真的回来了。我 我想说大家在认识我的时候，是我回到教会了，你们会认为说我现在为什么那么爱主耶稣。以前的想法说，只要我心中有主耶稣，我心中有主耶稣，我只要祷告阿妹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就说不单只心中要有主耶稣，而且你要敬畏主耶稣。然后我就是在我常常就是中间这边写好多，我大概讲我自己的那个这心理分享，那个见证分享。但是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说，以前是爸爸妈妈帮我求的，那我现在心态不是。当我再回到我们回到真耶稣教会的时候呢，那种感觉不一样，我是真的重生了，就跟那个新信徒受洗新受洗的感觉是一样的，你知道吗？非常的那个充满这样子，以前都没有那种感觉，才知道说活在主的爱里是非常的快乐这样子。我很感谢神。后来我这边，这是我第二个试炼。我主要是说我真正回到教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这样子。虽然神给我这么大的考验，可是那个考验也让我长大，让我懂事。虽然年纪一大把了，40岁，可是我的心态就觉得很爱玩这样子。这个时候才重新认识主耶稣。那主耶稣对我来讲，他是真的很爱我，不管我前面做了多少错事情，他就这样考验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在这种试验当中，让我觉得在重新回到教会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不是爸妈帮我求，是我自己去跟主耶稣同心同在一起了这样子。他到8:30吗？然后，还有就是，在我儿子，其实我带我小朋友，我两个儿子都已经受洗了嘛，在这个中间啊。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有勉励我说，他说贝啊，我跟你讲哦，你有两个宝贝啊，虽然说他要受洗呢，要双方他未成年，要双方的家长要签名这样子，可是呢，你还是要想办法，你要尽你自己的做母亲的责任，要把两个儿子要归入主耶稣的门下。然后我刚开始也也不觉得这样，可是我爸爸一直勉励我说，你一定要把两个儿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样子。那我说我要怎么做吧，然后我爸说你要怎么做，你就是你现在不是回到主耶稣那边了吗？到主耶稣那边你就要带小孩子去聚会啊，你总不能说你一个人我一个人去聚会，两个儿子就摆在家里给你先生给你婆婆照顾，你是太没有责任了这样。可是当下我婆婆跟我先生不是非常的赞成，他认为说，我先生认为说儿子是他的，那他要给他什么捧到的，以后他万一走了没有人帮他送终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现在一直反对啊，那我的个性就是我要就是我要，因为可能是我爸爸给我很多的激励这样子。我跟我爸说怎么办，我爸说祷告啊，你现在不是学会祷告了吗？你不是祷告很有功效吗？你以前看爸爸祷告的时候，你就是知道爸爸祷告很有功效，难道说你现在不会学会凡世界的祷告吗？都靠主耶稣吗？我说对。然后我就每次聚会的时候，我礼拜五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耶稣，明天是安息日哦，我说不管有什么阻挡，不管有什么的事情，求主耶稣都帮我阻挡着，我一定要去安息日。那我去教会的时候，我两个儿子我也要带去这样。那先生不是很高兴，然后我婆婆说外孙卖啊，他讲台语，我就真的不准给我带走。然后我就跟我婆婆，我真的很不孝，我说儿子是我生的，我说我带去教会，我说我自己儿子我自己生我自己带。然后我婆婆就反正也不是很高兴，我就是执意把我两，因为我老公要出去打麻将嘛，他也不带小孩子啊，那孩子是我婆婆带啊。然后我就把我两个孩子就带去教会来慕道，然后慕道很久了。然后我儿子他就是他最怕的地方就是，灵恩会要领那个圣餐礼， 他觉得说他在那个宗教教育都是一样的小伙子小朋友们啊，凭什么我们一样平常就是要读经啊，一样的功课啊，那他们为什么可以领圣餐礼，而我就不可以？我们平民都是一样的人啊。我就跟我老大讲说，因为你还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你还没有受洗。我说你要祷告啊，然后求神带路啊，神会听到我们祷告这样子。那这个中间也是我要了很久，我一直跟我老公讲说，那时候我老公已经在这个墓道这个过程，一直到他在受洗之前，我老公在重庆，我那时候从重庆回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坐了那个，这是另外一个过程，我们已经坐了那个摩托车了，我们已经结束掉那个进口贸易商的海产，然后我老公那时候在重庆，然后我就问我那时候四月份的时候，春季联会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哎，某，你那个四月份你有没有时间，你有没有机会来那个来台北？我先生说他那时候要赶出货，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他说什么事吗？我说没有，我只问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讲说他的 schedule 都排好，不可能回台北这样子。我就很沮丧啊，我就跟我老大说怎么办？你爸爸不回来怎么办？就算你爸爸回来了，他可能也不会签名啊。你爸爸一直反对，你也知道啊。可是我们三个人，我跟我两个儿子都会跪下祷告，跟神说我要受洗，我要受洗，神啊，请你拣选我，请你拣选我，我要做你的儿子这样子。后来就是很莫名其妙，那时候在安息日的时候，我老公就打电话说，哎，我在香港机场哦，我要回台北，我要回台北这样子。我说啊，我说你要回来啊？他说对，刚好有这边那个台湾的厂商要。有事情要处理的啊，我真的很感谢神，知道？真的是感谢神。我就跟那个苏执事说，苏执事，我要两张那个什么报名表。我说什么报名表？受洗报名表，下面提。我说我两个儿子啊，哦，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啊。我说我老公要回来，然后我只说我老公要回来，不代表我老公要签名哦。我就最起码我有这个 chance， 我有这个机会就对了。我就跟神求说，哎，宝贝啊。爸爸要回来，我们赶快祷告，讲爸爸要回来，爸爸要回来。那礼拜六晚上回家的时候，我老公到了，我说：“哎，先生，麻烦你一下。”我说：“签名。”他签什么名啊？其实我本来想用一种欺骗的手段，后来想想说，叫他签名就好了，因为他常常签名我去办事情，他已经习惯说他很相信我啊，他去签名我去办事。我本来想用这方式，哎，签名。后来不对呀，我当时欺骗主耶稣哎。我就说好，我跟你讲这个是抬头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的小孩子要受洗，真耶稣教会的受洗，因为他们两个是未满十八岁未成年，要双方家长要同意签名，而且你的同意是要真的同意哦，不要因为我的任性要求你签名，你签名不可以哦，主耶稣不高兴不愿纳。他说：“哦，那么调掰啊？”我说：“不是调掰。”我说：“这是签名，是以事负责。”我说：“你自己很清楚什么叫签名，这个是向主耶稣交给主耶稣的，这是很慎重的事情。”然后当下我老公本来他不愿意签，然后就跟他讲，其实我老公我先生他也说，他说其实你们的神也不错。然后我说：“嘿。”你也知道我的神不错，他说其实你的平常所作所言呢，都很好。然后我当下我就觉得原来我平常的生活习惯都是在荣耀神，我原来是我老公都看在眼里这样子，都记在心里面这样子。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签名吗？然后我老大他现在是国二，他那时候忘记是小学几年级的时候，他说爸我要签，我要吃圣餐礼。我老公说什么叫圣餐礼？我说我弟说就是饼啊，跟血啊。哦，然后我老公说什么血？我不要讲那么多大道理。我说对了，我们受洗之后就可以吃饱血，啊，就是要洗净我们的罪孽这样。那我老公不晓得是懂还是不懂，我大概就是解释给他听整个过程这样子。那真的感谢神，他签名的时候我说阿们，感谢主这样子。然后我儿子就很高兴说，哦，今天我这次的那个联欢会我可以领圣餐礼这样。 后就很期待又很高兴，这样很感谢神。所以这是我三个见证。因为已经，其实我自己分其实我总结一下好了，又不是因为太多了，就因为我这边有自己我自己的比较有文绉绉的字句这样子。若不是因为神的爱，我怎能又回到父亲这边呢？若不是因他的爱，我又岂能又与父同享安息与喜乐呢？因为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在无助孤单的时候，我要该如何面对呢？遭遇困难的时候，我又该如何处理呢？那是不是会找个让你倾吐心事的人？那这个人就是我们身边活在世上我们非常格外需要的，就是我们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位真耶稣教会的真神。好，感谢主。那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真神，那福气归给在座的弟兄姐妹。阿门。